我很喜欢这个副歌，祖国，祖国，那断开了哈，祖国，祖国，他今仍然活着，怎么样与我仍然活着呢？与我交谈，与我同行，今生窄路同过。弟兄姊妹，你看好不好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今天仍然活在这里，他不但活，不但是活在天上，也活在我们中间，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边。怎么知道他与我们活着呢？啊，因为他与我交谈，与我同行。哦，在我们的一生窄路当中啊，有主耶稣陪伴着我们，多好啊！我们常常觉得孤单，我们常常觉得我的心事无法可数，无处去数，无人可数。但是呢，我们可以与主耶稣交谈，跟主耶稣啊谈谈话，我心里的愁苦，跟他谈一谈；我心里的喜乐，跟他谈一谈。今生窄路同过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啊，一个人啊，如果一位尊贵的主，一位慈爱的主，又有能力的主，一位那么关心你的主，一路上与你同行，你怕吧？你还不怕不怕在世上过日过生活啊？你还怕不怕将来经济衰退的时候怎么办？将来有什么疾病流行的时候怎么办？将来我老了，我的儿女不养我怎么办？我们就是很多的重担呢，都背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当你想到主耶稣在我们一生的路程中，无论是今天我很顺利也好，无论今天我碰见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打击也好，在任何一个情况当中，主耶稣都与我同行，主耶稣对我交谈。弟兄姊妹，你羡慕这个情形吗？你要去经历这个情形。所以我呢，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啊，你唱到诗歌好的地方啊，要把它背下来，要记住它。像145首啊，你要把全部背下来是不大容易，但光背一个副歌容易不容易啊？祖国，祖国，他今仍然活着，与我交谈，与我同行，今生窄路同过，都好啊！祖国，祖国，救恩临到万民，你为我整只自主活着，因他活在我心。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活着呢？他就在我的心里边呢，与我交谈，与我同行，都好啊！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啊，我们何等喜乐，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你曾经死过，后来又活了，一直到今天你都活着。你不但活在天上宝座上面，你也活在教会中间，你也活在我们众圣徒的心灵的里头，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无论是碰见伤心痛苦的事，无论是碰见喜乐欢腾的事，主耶稣就都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交谈，与我们同行。主啊，我们人生最苦恼的事就是自己太孤单，没有一个人了解我的心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痛苦，我到哪里去找一个可以诉诉苦谈谈心的人呢？其实在地上找不到，但是主竟然就在我们的身边。主耶稣啊，让我们能够天天体会我们的主就在这里。主现在我口呼叫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在这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耶稣就在这里，与我交谈，与我同行，今生的窄路同过。主耶稣，当我们在今天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求的就是主耶稣，你就在我们中间， 你听听我们的谈论，听听我们在讲的一些话。如果你喜悦的，求主你祝福；如果你不喜悦的，你就把它删掉。主耶稣啊，你叫众弟兄姊妹都在你面前体会到耶稣在我们中间，我心欢乐，我可歌唱，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要先来读两段圣经，我们先来读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从第二节读到第六节，一起来读啊。
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
我的百姓啊，
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我已经预备建造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只因你是流了别人的血。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宇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下面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从十五节到二十五节啊。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是他的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不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沐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啊？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竟是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惜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回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庆，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好，我们先读这两段。
这次我们在这里主题是讲到什么？神家的建立。我们要用旧约圣经那个建所罗门建造圣殿的事来讲到今天神的家怎么样被建立起来。那么首先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们讲神家的建立，这不重在外面的房子，也不是说这要建立一个教堂，所以这个神家的建立不重在物质方面的东西，重在哪一方面呢？重在我们这帮人， 因为神是要住在我们这帮人的里面，神不住外面的房子，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了，你们为我要造什么样的殿宇啊？神不要住在物质的东西里面，物质的东西不过是个表样，所以旧约的圣殿，那么美化美轮美奂的圣殿呢、啊，都不过是一个表样。真正是说住的，不是那个礼拜堂，不是那个教堂，那个教堂不能叫教会的，那个礼拜堂不是教会，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是我们这帮弟兄姊妹。我们这帮弟兄姊妹，神要把我们建立起来，神就住在我们的中间。神就住在我们的里边，神就在我们这帮人身上 来实行他的旨意，神就在我们这帮人里面来领导我们往前走路，神要借着我们这帮人来荣耀他。你想一个房子能不能荣耀神啊？房子死的东西，死的木头，死的石头，这个都算不得什么。真正能够荣耀神叫神心满意足的，是我们这帮人，我们这帮基督徒被神建造起来。所以昨天我们第一堂呢，就讲到建殿的心愿，也讲到建殿的什么材料，而这个材料呢，其实讲是讲像板木啊，什么石头啊，还有呢金银宝石啊，那这些都是象征性的意思。真正是要建造的材料是我们这帮人，神要得着我们这帮人啊，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造就，都是为着叫我们这帮人能够在主里面被建立起来，是我们这帮人呢像香柏木一样。这个香柏木啊，它生长在黎巴嫩的高山上啊，然后呢被砍下来啊，然后被捆在一起成一个筏子，然后呢漂海运到耶路撒冷神所指定的地方。这讲的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一路带领我们，要把我们这帮人制作成像柏木一样啊，能够显出那个属天的香气的人啊。神要把我们这帮石头，我们本来是泥土，我们原来是土里土气的，那自从我们遇见主之后呢，主就使我们变成石头了。而这个石头呢，要经过主的凿啊，要经过主的开啊，要经过主的各方面的那个雕琢，所以这就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啊，然后叫我们经过各样的环境呢，要把我们制作成为像金子那样的珍贵，像银子那样的美丽啊，像宝石那样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这帮人呢，都要成为这样圣殿的材料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接下去啊，要讲到第三点啊，讲到建殿的人，或者说建造神家的人。好，我们来看看啊，昨天我们不是说到大卫是一个慕着神心意的人吗？大卫做王之后啊，他首先他是第一个慕着神的心意，知道神需要来住在我们人中间，所以当他看见自己住在像柏木的王宫中，而神的约柜呢还在那个帐篷里面，所以大卫一个心愿的主啊，我正是要为着我的神啊，要建造一个殿，好让神来居住。那么神怎么答复啊？神啊，没有叫大卫建殿，神说大卫啊，你这个心愿呢是我非常的宝贵。的的确确，大卫是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他知道神心中想的是什么事，他也知道神要住在我们人中间。但是当大卫建殿的时候，神说你不可以为我建殿，那么经过等等等等等等之后呢，我要给你建造你的家。哎，这里啊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大卫有心要为神建殿，神说你现在还不能为我建殿，我要为你啊先平静四围的仇敌，然后我要建立你的家，然后呢你的儿子，你剩下的儿子呢，一个儿子、啊、要来建造我的殿。 所以这里我们基督徒啊，要宝贵学会一个功课，当你在那关心神家的事的时候，神说我要先关心你，来为你做一件事情。因此你知道学的什么功课吗？谁肯关心神的事，神说好，我先来关心你的事，你要为神建立家，神说好，我要先为你建立一个家，都没了。所以基督徒要盼望在神面前蒙恩呢，你都关心神的事，你关心神的事，你提着神的心意啊，神说让我先来关心你，这个都好，都宝贝。我们肯关心神的事，神就先来关心我们的事，这是最美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后来呢，神就不叫大卫建殿，是对大卫说，你的儿子所罗门要来建造我的殿。现在我问一个问题啊，我们讲到建殿的人，为什么神不让大卫建造殿，要叫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殿？一个呢，从啊，一方面的意思呢，就是说到，就是大卫从预表方面来说，因为大卫是预表定十字架的基督，所罗门呢是预表复活的基督，所以呀，光是定十字架还不能够建造神的殿，必须要从所罗门，就像从死里复活之后啊，那复活的基督，主耶稣基督一复活了之后，他才能够建造神的殿，这是预表的讲法。那么从经历上讲呢，大卫不能够建造神的殿，因为啊，大卫经历的还不够多，大卫要经过许多许多的征战，经过一些失败，经过一些属灵的恢复，然后生下一个儿子来呢，他这个儿子啊要来建造神的殿。所以这里啊，这一段圣经呢有很多的讲法啊，最重要的我先一个问题，建殿的人就讲到谁能够建造圣殿，那么今天应用到我们身上来呢，谁能够治理教会，谁能够带领教会，谁能够在教会里面呢来有权柄服侍，你们说啊，什么样的人能够建造神的家，什么样的人能够带领神的家，来领导神的家？我们想，假设一个人哦，很有地位，哦，他是国会议员，啊，或者他是什么州的州长，啊，哦，或者他是什么部的部长，啊，这个人来到我们教会聚会了，哎，他有资格来带领教会，或者还是一个。这个人很有钱财，哦，他的财富啊，就像比尔盖茨那么多，啊，他一来到教会里面呢，那我们教会什么都不担心了，样样对于他来负责了，他可以领到教会。或者这个人很有学问，他得过诺贝尔奖金，嚯，这个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呢，他到我们中间来聚会了，哎，他能够领到教会。像我这样也没有学问，我也没有钱财，我也没有地位，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不能够领到教会，你们想想看呢，什么样的能够领到教会，什么样的能够治理教会，什么样的能够建立神的殿、神的家，是不是有学问、有地位、有财富的人？所以啊，这是一个问题啊。今天你们在教会里边呢，看许多教会啊，选长老啊，选执事啊，选谁啊，是不是要选有权、有势、有地位、有财富的人，或者大有学问的人？所以我们来看这一篇呢，就讲了建殿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大卫为什么不建殿呢？因为大卫啊， 一生当中，在这个就是没有生所罗门之前啊，大卫还没建殿之前那段时间呢，大卫一生当中都公义圣洁，他是各方面呢都是非常的完全的人啊。他自从那个被撒母耳奉神的命去告大卫作王啊，就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很不错了啊。那么大卫一生呢，几乎呢没有多少可指责的事。有一次不是有个拿巴这个人啊，他是接羊毛的啊。那么他后来这个拿巴因为没有接待大卫呢啊，后来他的妻子啊，他就去见大卫了。因为拿巴这个喝醉酒了之后啊，胡说八道啊，乱讲一场话，就得罪了大卫了。说等我本大卫呢，本来要去攻击这个拿巴的，结果拿巴的妻子叫亚比改啊，他马上去见大卫。他说了一句，拿巴那个亚比给讲一句话，他我主啊，在你的身上呢，我们就找不出一点的毛病啊，你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大卫一生当中啊，就守纪信亲的人。那在我们想法呢，这样一个公义圣洁守纪信亲的人，他不能够建造神的殿，谁有资格建造神的殿呢？我们以为像大卫这样的人呢，那最有资格建造神的殿。但是神说不行，那就是说你光有名誉地位财富各方面的话，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行为非常端正的人，也不是能够建造圣殿。什么样的人能够建造圣殿呢？你的儿子所罗门要起来建造圣殿。好，那么你想想看啊，世界上最不配建造神的殿的人是谁呀？你们知道所罗门的历史吧？所罗门是怎么产生的？所罗门是谁生的？是大卫跟那个谁的妻子啊？乌利亚的妻子。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犯罪之后，并且把乌利亚杀死了。你想这个所罗门啊，就是这个乌利亚妻子所生的。那么你想想看啊，世界上最不配建造神殿的人是谁？在我们一般人想起来啊，人人可以建造圣殿呢，唯独所罗门不行，是不是啊？假设在你们中间有一个像所罗门一样的人啊，他是某某人啊，这个和一个不规矩的女人一个生个孩子，你看这个不规矩的女人生的孩子要到你们中间来带领你们，你们能够接受得了吗？你们能不能接受啊？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到我们教会来领托？这样的人怎么行啊？我们要一定一个行为端正啊，各方面都是很完美的啊，有地位有身份，好，那么还有财富更好啊，他来领导教会的话呢，那我们就大家都佩服的。但神说呢，那样的人不行。神说所罗门不行啊，所罗门怎么可以啊？今天如果所罗门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各个人都会聚集他。那么所罗门是怎么个故事呢？为什么神叫所罗门来建造圣殿呢？天下人人都可以建造圣殿，唯独像所罗门这样的人不行，我们一定不能够接受。但是你我不能够接受，神却拣选他，神就让他来建造神的殿。因为所罗门啊，他的生产的过程，你要知道所罗门的来历。所罗门是大卫犯罪以后，大卫失败跌倒犯罪以后，蒙神的光照悔改了，然后他头一个儿子死掉了，然后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啊，大卫犯罪失败以后悔改了之后，所结出了那个新的果子，这样的果子啊，
能够建造神的殿。所以这段事情很奇妙啊。我们现在讲所罗门的产生啊，所罗门的来历，要从大卫失败开始。明白？马太福音第一章啊，上讲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这个圣灵啊，真是能够把这个错事都讲出来。讲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当然开头很好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那么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十二个弟兄，等等等等，讲得很好。我们来讲到所罗门的时候啊，大卫呢，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错都错死了，把这个怎么把这么错的事情都写在圣经上，这写在基督耶稣的家谱上，都丢脸了，是不是啊？太丢脸了，把这样的错事讲出来，我们人就接受不了，但是神呢？这是一个悔改的果子，啊，所以先讲到大卫的失败，大卫那一天看见乌利亚的妻子，那个叫八十八啊，这个女人呢，和他后来就犯了罪了。这个细节我们不去讲他了啊，反正是犯了罪了，失败了。那么等到犯罪，并且大卫杀死乌利亚，这下子，这个叫大卫地雷教。因为大卫从前呢，这件事情之前呢，大卫没有犯过一生的，没有犯过一次的罪呀、啊。他一生当中啊，真找不出任何的毛病来的。所以大卫经常夸：“我是守戒心情的人，啊，我是公义的、圣洁的人，觉得自己是很完美的人。”好，神就啊，像你这样的完美的人，我们以为那他是足够资格可以建造神的殿了，神说不行。神就让他大卫跌了一跤，看见八十八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啊，大卫就受到引诱啊，他就失败了。他可以说在神面前呢，大大的跌了一跤。本来大卫好像站在很高的高位上，那么公义，那么圣洁，那么美好的，结果呢，就神就说：“你要知道吧，你是因为我的手托住你，所以你才公义圣洁。”啊，你一生当中没做过坏事，但是我如果我把的手放一放，怎么样？就大卫就严重，从上面呢就跌下来，跌下来跌得一塌糊涂啊！就是太失败，他失败的太厉害了，竟然做这样的事情，奸淫杀人。你想想，大卫这样一个，毕竟是以色列的王啊。竟然做这样奸淫凶杀的事情，人怎么能够接受得了？所以你我哪一个人是完全的？你假是以为完全的，其实呢，你所以完是不是你完全，你就可以自立教会了？不是啊，我们假是大卫一样，没有跌倒，是因为神的手托住我。什么时候神把手一放，立刻我们就跌跤。我讲到一个弟兄啊，很多年之前，那在一个地方，那个弟兄我们都交通的很好了，他就是这个我做见证了。他说我自从受洗了之后啊，哦，我真是被主的爱摸着啊，我是奉会必道，奉道必祷告。是从来没有一次迟到的，从来没有一次早退的。因为我信主之后啊，我很爱主，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呢，比其他的人都长进。啊、哦，他姓朱，这个朱弟兄，好、哦，他一来说，人家都说：“哦，朱弟兄啊，你是信主了？你看看，短短才一年，短才两年了，比我们信主几年的都长进的快。”所以他心中啊。他很自以为很不错啊、哦，所以后来看看呢，你看看，你看我来聚会啊，从来不迟到，从来不早退，从来不缺席，并且我在聚会当中总是祷告啊、哦，侍奉都摆上很多。
你们这些弟兄姊妹啊，你们有些基督徒老基督徒了，有的人信主十年了，有的人信主二十年了，有的人信主可能三十五年、五十年都有了。怎么你们这么基督徒这么一个样子的了？常常有的时候来聚会，有的时候不来聚会，有的时候不是迟到，那就是早退，并且聚会里也不祷告了。你们这个基督徒，你们怎么做的？所以他呢，觉得自己很完美啊，比的基督徒长进了，人家称赞他就高兴的不得了啊。好，他有一天呢、啊，他的工作被 lay off 掉，他失业了。失业之后怎么办呢？要找工作啊，到工作就没，到好就到处去跑啊。到处去找工作，到处跑了跑就跑，跑忙得不得了。结果呢，他一忙了之后啊，他工作失业了之后一忙啊，忙乱了之后啊，就他也聚会迟到，他也有的聚会也不能够去，也不能够出席了。所以呢，到那个时候，他的王弟兄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原来不比任何弟兄姊妹好一点。我以前因为工作很稳定，收入也很稳定，所以我聚会也很稳定，所以我常常批评这许多弟兄姊妹说，你们为什么迟到，为什么早退，为什么缺席，为什么不祷告。现在等到我的环境一转变了，才知道原来我也是一个很软弱的弟兄，我也是一个跟别人差不多，可能比他们还不如。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把我们手一放了，叫我们摔跤了，叫我们跌倒了。好，所以大卫呢，神要叫大卫知道本相，先让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假设今天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软弱，觉得我做基督徒做得很规矩的，我做基督徒做得很热心的，我做基督徒做得怎样怎样的，你想他到教会来服侍的时候来治疗好不好啊？那样的人你们觉得好不好啊？那就像刚才我讲那个弟兄，他会去批评人，会论断人，因为觉得自己不错嘛，所以很少能够体贴别人，很少能够真正关心别人，很少能够去把一个跌倒的弟兄去扶持起来。所以一个完美的人啊，就会定罪那些不完美的人。所以神呢，就大卫就跌了一跤，跌得很重，跌得很惨。然后第二步，神来光照他，神来带领他呢，神就叫他呀，叫一个先知拿单呢，去说话了。这个先知拿单就奉耶和华神的命呢，就来找到大卫。拿单讲了一个比喻，是不是啊？讲到那个小羊的故事啊，那么大卫就说那个人啊，应该遭报，还他四倍。那么拿单就在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说那个人，拿单讲那个故事的人呢，是这个不对啊，要还他。大卫就是神，那个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这神的话一进来，大卫就蒙光照，才知道自己是怎样得罪了耶和华的神。你怎么可以在耶和华神面前做这样的事情，得罪耶和华？所以呢，你所生的儿子必定要死，并且就像你所说的，你要还报四倍。你刚才不是批评别人他那个偷人家的羊的呢，要早报四倍吗？以后啊，因为你杀了人，所以你也要早报四倍。这个大卫一听见神借着先知说的话，这神的光一进来之后，大卫这个人啊，在神面前梦到光照了。原来我总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守戒心情一个完美得很的人，现在才知道我一点不比别人好， 别人也软弱，我也照样软弱，别人会失败，我也照样会失败。所以 他就在神面前悔改，蒙光照之后啊，在神面前悔改。诗篇五十一篇呢，就讲到大卫的认罪诗，大卫因为他的失败而悔改认罪的诗篇。那篇诗篇啊，让我们读起来真是很受感动。那圣灵光照在大卫身上，大卫在神的光底下看见，他说我是一个从母腹怀我的时候啊，我已经犯了罪了，我是个从头顶到脚底啊，全身都满了污秽的人。所以一个真正能够建造教会，能够建立神家的人，是一个蒙神光照认识自己败坏的人，必须要认识自己的败坏。一个不认识自己败坏的人，觉得自己是很完美的人，不能够治理教会，不能够带领教会。真正呢，蒙神的光照，看见自己的本相了，才能够体贴羊群，才能够关心软弱失败的人，才能够扶持那许多在伤痛当中、在痛苦当中的那些跌倒的人，你能够把他扶持起来。所以神呢，第一步就叫大卫跌跤，第二步呢，神的光照在他的身上，第三步呢，好，他在环境中受到神的管制。他给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怀孕生了一个孩子，结果呢，这个孩子生病，生着重病。那么大卫在神面祷告呢，盼望神能够医治这个孩子。就这个孩子越来越病重，啊，根本就没办法，啊，就快要死了。大卫啊，复活在灰尘当中呢，进食祷告，盼望神能够让这个孩子啊，能够留下来，能够活下来。结果呢，大卫怎么样哀求，怎么样复活在灰尘上进食祷告，神都不听。所以最后呢，神就把大卫给八十八受生的孩子啊收取了，就死掉了。这是给大卫一个很大的打击啊。所以呢，这大卫不但蒙神光照，并且他的天然生命被神打击之后还死掉了。所以这个孩子的死啊，就代表大卫这个天然生命的结束，这个天然生命被败，这个败坏的天然生命呢，就被神治死了。那么等到这个孩子死的时候呢，大卫的臣仆啊，都不敢告诉大卫，因为他们说啊，当这个孩子生病还没有死的时候啊，大卫尚且躺在地上，也不吃不喝。现在这孩子死了，那更不得了了。那所以我每一个人敢告诉他，哎，大卫的孩子死的时候，不要给大卫知道，这样他活不下去了。他就爬在地上，大卫爬在地上，不吃不喝嘛，来进食祷告嘛。所以臣仆担心的不得，现在孩子死了怎么办呢？那大卫还能够活啊？活不下去了。哎，结果呢？但是大卫啊，在听见这个臣仆上的议论，大卫就说：“你们讲什么？是不是那个小孩子死了？”那臣仆只好承认了：“是啊，孩子死了。”大卫一听到孩子死了之后啊，他本来爬在地上的，伏在地上，伏在尘土当中，却大卫起来了。大卫在地上起来了，这句话很好啊。我读到这里啊，我心里面呢，觉得很受帮助。那讲到我每一个人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跌倒的时候。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啊？当你失败的时候，当你跌倒的时候， 假释手，你在教会当中就和他们吵了一架，你和弟兄姊妹大发一顿脾气，弟兄姊妹都看到你的，大家对你感觉都不好，那时候你怎么样？你还敢不敢上来讲道？你还敢不敢起来传福音啊？假如我们的话呢，我们就得负责任讲，下次你不要安排我侍奉了，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了之后啊，把我的脸都丢尽了，所以从今之后呢，我不配侍奉，以后你们不要安排我服侍哦，我的领事也好，带领什么小组祷告也好，带领做什么姊妹聚会也好，你们都不要找我，因为我不配，所以我们就赖在地上啊，就不起来了。你们有没有赖在地上不起来？有一个弟兄呢，我那天问他，哎，昨天怎么没看见来的聚会啊？他气死我了，我在家里跟我的孩子生气，生气了之后啊，所以我里面呢就觉得很惭愧。你看我这个跟孩子生那么大的气啊，既然生那么大的气，那还去聚会干什么？所以我就没有来。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了。我们碰见打击，碰见挫折，碰见一些失败跌倒的事情了，弟兄们对不起啊，不配服侍，我以后从今之后我就不上讲台了，从今之后我不带儿童聚会了，从今之后我不带小组祷告了，从今之后我不做事了，我什么服侍我都暂停。我们就赖在地上啊，就不起来了。大卫一个好的呢，等到这个孩子一死，知道这是神的管教，这神治要打击我的天然生命，要把我老亚当的生命来治死，所以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手，他就说地上就起来了。就是什么？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啊！虽然我也常会失败，但主呢，你不能够一直赖在地上。要站起来，啊，然后呢，一站起来，他记住，一个人肯站起来呀，就等于肯接受神的管制。我们赖在地上不肯起来呢，为什么神？我祷告叫这个孩子能够活着，你为什么把他收走？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我们还跟神在那争辩。那这个就是不接受神的管制。你假设不接受神的管制的话呢，你在守你生命道路上也没办法往前进。所以我们蒙神的光照之后啊，要学习在神管制我的环境里边啊，我肯服下来，就服在神大能的手底下，让我的天然生命就这么被接受了，就被治死了，就被摆在死地了。然后呢，等他起来之后啊，大卫做这件事情，那就更新的生命。好，下面这段更新的生命讲得非常好的啊。等到大卫一起来之后啊，他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从地上起来啊，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去沐浴。起来之后啊，因为这几天都是躺在地上嘛，也没吃饭啊，他去沐浴，沐浴就是啊。要把身上的罪污啊，通通都在神面前洗干净。我们就带着我们的本相，带着我的失败，带着我的软弱，好，我照本相来到神跟前，神啊，我就是一个污秽败坏的人。神，今天我从前不知道自己是这么败坏，这么污秽，现在你的光照在我的身上，叫我看见原来我的里面充满了许多许多的罪恶，原来我的头顶到脚底啊，全身没有一个地方干净啊！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所听的所看的都是充满许多误会的东西，我的脚步所走的都是在败坏邪恶的道路，所以我这个人呢，在神面前没有一点完全，所以在主面前就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有一节圣经，你们大约会背啊，我们
认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犯罪失败之后，第一件事情，肯在主面前认罪。你肯真在主面前认罪之后呢，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时候呢，感谢主，有时候诗歌就涌到我们的心头来啊。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是变成雪白。你们会不会唱这个诗歌？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是变成雪白。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是变成雪白。你这水火如丹焰，碧白如羊毛。你的罪虽像朱红，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是变成雪白，主必是变成雪白，多好啊！啊，我的罪是红如丹颜，我的罪像朱砂一样的红，神就借着这宝血啊，就像是我像羊毛一样的白，像雪一样的白。这就是一个在神面前要建立教会、要治理教会的人呢、不但蒙神的光照，也肯在神面前伏在他的管教之下，并且呢，在神面祷告认罪啊，沐浴，这些沐浴，把全身一切的罪在神面前都清除干净，都洗干净。然后呢，下面第三件事情呢，要莫告。不但沐浴，沐浴完了这样要莫告，莫告告在圣经里面就代表圣灵，莫告就记住圣灵的高莫，圣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呢、约翰一书第二章啊、我们只有主的恩高在里面呢、凡事教导我们，就随着恩高而行。所以基督徒啊，很要紧的一件事情，要听从里面的高友的声音。高友在里面怎么涂抹？比方说啊，我今天和一位弟兄争吵了半天，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那么我在神面前认罪之后呢，神灵在里面告我说：“你这个人啊，你看看，你讲话怎么粗鲁啊？”这是高友在里面涂抹呢，我去向弟兄认罪去。你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个弟兄得罪你啊，要怎么样？要把你的礼物啊留在坛前，先去同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主啊，是，我就照着主的话去做，去向弟兄认罪。啊，这个高友啊，一认罪完了之后啊，这里面就轻松了。我讲到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呢，他在医院里面工作，他医院里面呢，他们这些单身弟兄呢，他有个伙食团，这伙食团呢，他可以啊，就是要去买什么采购啊，就常常可以这个卡一点油水的，啊，你比方说买100块钱啊，你就包150块。那自己可以落下50块钱来，所以差不多每一届的伙食委员呢，总是会卡一点油水。那么轮到他呢，他是就卡的比别人都少，别人都卡的很多啊，100包150，我呢100包105好了，大家看不出来啊、所以呢，他说那个弟兄姓孟了，他就说：“哎呀，这个月了。”这个孟先生啊，孟什么？
他办回收宴办得真好啊，你看平常我没吃的那么好的，这个月大家吃的那么好。他只端一点点东西啊，大人家都称赞他。其实呢，他虽然办得比别人好一点，现在还是端了，是不是？他信主之后呢，那高一嘴里面吐沫，你看看你这个人多端，你信主了，人家称赞你，你这个还你端了的钱，看了流水，你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好？所以圣灵跟他说，你要去向人认错，说你已经端了多少钱。那他肯不肯呢？他跟神啊，就来反抗。神呢，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啊，我这次这个月我办的是比任何一个人办的更好啊，他们大家都称赞我。如果他知道我孟某润呢，也贪的话呢，那以后丢脸就丢死了。那人家说冤了，哎，你这个人啊，假冒伪善呐。大家都把你当成好人，大家都帮助你很清廉的，原来你也做些坏事啊！所以他在神面前就不肯认罪，不肯去认错。一认错的话，那以后我在这个医院里面还做什么事啊？他觉得太丢脸，一不做呢，不肯去认错。那他是很爱主的弟兄呢，他祷告，祷告也祷告不下去。神说，你不听我的话，你还祷告什么？他读圣经，这白纸上面写着黑字，都过去了之后啊，一个字每一句都读过去了，那读了之后什么读到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一点枯燥无味。哎呀，这样的是真难过啊！哎，我记得都只是办，那我以后在聚会里不能够交通了，怎么办？后来啊，真的觉得太苦了，只好硬着头皮去认错，就认错吧。他就把自己啊来管理这个伙食的时候，就卡下多少钱的事情呢，就告诉他们的同仁。你知道别人一听见怎么样？他以为大家都会羞辱他，他会讥笑他。结果呢，别人说啊，这孟某某人啊，这了不起。我们呢，每一个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去认错的。唯有这个孟某某人呢、啊，就他办的比其他的人都好，他居然还能够向大家认错，他真了不起啊！这个基督徒真是跟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只要肯认错，那就荣耀神了。所以基督徒啊，就看圣灵在里面感动你，你顺从圣灵意思去做呢，你不要担心，你这个都太丢脸了。假设我王弟兄，我说我也说过谎话，我也去偷过人家东西，那跟人家知道不是把我骂死了，是不是啊？其实只要你在神面前呢，肯定要认真去做，主就必负你的责任。所以一高嘛，这个就是一照着圣灵一去行动的时候，你里面就充满高油啊。所以你们知道那五个那十个童女吗？啊，十个童女不是有五个是聪明的，预备有在器皿里面；有五个是愚拙的，不预备有在器皿里面。啊，这个油是怎么来的？怎么预备油啊？这预备油就是圣灵在里面呢，像膏油一样涂抹的时候，你去听从他，你里面呢就圣灵就满起来。所以你讲你以后来聚会的时候很滋润。所以这个孟弟兄啊，他就回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做见证了，哎呀，把我们也感动得不得了，啊，哎呀，觉得这个弟兄真是很好，他肯这么认真的去对付罪啊，哎，我们信众都得到益处了，这就高油，这就抹上高油。所以这个抹高油啊，比方我跟我太太讲话的时候，有时候我讲话会讲得比较粗一点，或者我有时候讲话会讲得大声一点，圣灵在责备我。你看看，你这服侍主的人啊，你对太太讲话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所以假设我继续跟他争吵下去的话呢，我里面越来越干燥，越来越不干了。我假设顺从圣灵的声音，好吧，主说停下来，停下来。所以当你做一件事情呢，圣灵这里感到你要停下来的时候，你一停下来啊，里面高油就滋润了。 所以这个里面基督徒圣灵充满了，就这样当你听从圣灵的声音，圣灵在里面就得到地位更多，你里面膏油就满起来了，这个器皿里面呢就满了油了。这末膏，末膏下面第四件事情呢，换了衣裳啊，换了衣裳就代表就是有不同的生活见证。衣服是代表我们外面的表现，换了衣裳呢，从前我的衣裳呢都是破破烂烂，就破洞百出，那现在换了衣裳呢，就穿上主耶稣基督做我的金衣义袍了，主耶稣基督做我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了、啊、你们看看，你们说那个撒该的故事吗、啊、那个撒该啊是耶利哥的一个税吏，你知道替罗马人替罗马政府做税吏啊，犹太人都看不起的，因为这帮税吏啊都是罗马的走狗，他们专门敲诈本国的百姓去讨这个罗马政府的好，所以犹太人呢 最讨厌这些税吏了，并且呢敲诈勒索，常常讹诈人的，所以税吏也知道自己不好呢，说听见耶稣要到耶利哥来，他就想去看一看耶稣怎么样，看到他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他个子矮，他的身量矮小，那么看围看耶稣的人都一大群的人呢，耶稣来到耶利哥了，一大群的人围着耶稣，假设我身量高一点哦，比别人高一头，那么当然呢 我因为我高嘛，我就可以看到耶稣了是吧，但我比别人矮两个头，那别人比我高，我能看到耶稣吗？我就看不到。今天很多人的教会里面呢，都常常看见教会里面很多人围着耶稣，而看见的都是人，看不见耶稣。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有些弟兄说，我到你们教会去聚会，这某某弟兄怎样怎样，那某某姊妹怎样怎样怎么样，说的只看见弟兄，只看见姊妹，看不见耶稣。为什么我不来聚会呢？我不来聚会啊，就因为教会里面有某些弟兄、某些姊妹在那里 啊我真是看不惯，所以这个教会就不去了。看到谁了？有没有看见是吧？只看见人，只看见这个弟兄，看见那个姊妹，没有看见耶稣。所以这个撒该呢怎么办呢？看不见耶稣啊，所以要爬到高一点，爬到桑树上去。今天是不是撒该的故事啊？爬到桑树，一爬上桑树之后看见耶稣了是不是？他看见耶稣，耶稣也看见他了。耶稣都说，撒该啊，你快快下来，今天晚上就住在你家里去。所以基督徒啊，要只见耶稣，要不要看人。我们经常被许多别人挡住了，所以你要站得高一点，要爬到桑树上去，爬到桑树上呢，就借着十字架高升。你一站在十字架高处的地方，一高了之后，你看见耶稣了。也就是说，你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啊，这个时候你就看不见人。现在看见谁啊？假设这个弟兄说我坏话，那个姊妹又做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又看见耶稣了之后啊，你会怎么感觉？原来主啊借着这个弟兄来让我认识我自己的软弱，原来主借着这个姊妹把我的毛病指出来，是为着叫我在主面前有更好的学习。感谢赞美主，这个弟兄是主差遣来的，这个姊妹是主打发来的，是为着叫我得益处的。所以你看不见人啊，只看见耶稣了，这个时候你就懵了。所以弟兄说，这些圣经呢我们就好好的学习，不要老是看见人，这个都会，这个弟兄都会，这个姊妹都会，我从今以后我都不要信耶稣，那就被绊倒了嘛，我们身上被跌倒，被绊倒，绊倒，就这么被绊倒了。你只要看见耶稣的话呀， 什么弟兄什么姊妹，这都是主打发来的天使。主让这个弟兄，他是主的天使来服侍我的。这个姊妹讲的许多事情都是主的天使来服侍我的，叫我得益处的。所以每一件事情，即便我不喜欢，就是主打发他来，要叫我这个人能够降卑下来，要叫我这个人在主面前呢蒙拯救。那么你不看见人了，你就看见耶稣了，那就蒙都好。所以这个撒该呢，这里耶稣也看见撒该快下来，今天晚上住在家里。犹太人怎么说？犹太人说：“哦，这个耶稣呢，你知道撒该是个什么样的坏东西吗？他是罗马走狗的，罗马政府的走狗啊，专门替罗马政府敲诈我们犹太本国的百姓的。你怎么可以住到他家里去呢？”人家都讲坏撒该的坏话了。主耶稣怎么说？撒该怎么说？撒该就是主啊，从前我讹诈谁，我还他四倍，我把我家产一半变卖了，分给家产一半分给穷人。这个就是你看，从前这个撒该啊，因为是税吏嘛，他是把钱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眼中看见的只有钱，没有钱你不要通过我这个税关。他眼中只要钱，凡是借了见我的人，你们都要拿钱了，红包啊，所以在税关上做事情呢，红包特别多。那么一个人敲诈勒索的人，现在呢，从前是看钱大的不得了，现在呢，一去看见耶稣之后啊，我把我所有的半分给穷人了。主耶稣进来了，钱财就出去了。所以主耶稣说：“救恩今天到了这个家了。”所以撒该的衣裳就改变了。我们这个人啊，从前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现在我们看见主耶稣之后呢，哎，我们的衣裳就不一样，也换了衣裳了。所以这里讲的换了衣裳，然后呢，在耶和华进到耶和华的殿里敬拜。所以这个多美啊，真正的敬拜是在神面前服下来。真正的敬拜不是一个外表的一个形式上的敬拜，真正的敬拜呢，就代表神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啊，你没有错，主啊，我甘愿服在你的手下。主啊，这件事情虽然叫我很为难，叫我很痛苦，叫我很不能够接受，但主，愿你的美意成就，这就敬拜。然后呢，进到殿里敬拜之后啊，下面神就赐给他另外第二个儿子，他又后把什么同房啊，生了一个儿子，给儿子取名叫什么名字啊？所罗门。这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平安。所罗门这个字翻成中文意思就平安。就等到大卫在神面前学习了这功课了之后啊，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来，就所罗门。所以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啊，他就和神之间呢能够平安能够相处，在他身上呢也能够每天够生活了，就满了平安，满了喜乐了。好，那么耶和华神呢给他的儿子取另外一个名字，这里叫什么？叫耶底迪亚。耶底迪亚翻成中文的意思啊，就耶和华所亲爱的。感谢赞美主。这个儿子叫做所罗门，是叫他享受了基督的平安，并且神给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所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吧？谁是耶和华所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果子啊？从大卫跌倒开始，跌倒了之后认识自己，梦到神的光照，梦到神的光照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梦到神的光照之后就伏在神大能的手底下呀，受神的对付，他的孩子第一个孩子就死掉了，那就天然生命被自私。然后呢， 再从地上起来，有个更新的生命出现了，有更新的生活，换了衣裳，并且洗沐浴 洗干净全身的污秽，并且抹上膏油，随着圣灵而行，这样的一种结果啊，就产生出一个耶和华所爱的耶底底亚，这样的一个人就能够建造神的殿。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说为什么神拣选所罗门建造神的殿，也就是讲到我们刚才所问的问题啊，什么样的人能够建立教会啊？什么样的人能够治理教会啊？一个自己觉得完美的人，不能够建造教会，觉得自己从来没犯过错，那么常常指责别人，你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能这样？就教训别人，教训的很严正、很严厉的，因为他不会体贴。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的服侍的时候，必定要能够进到弟兄姊妹的感觉里面，能够与伤痛的人一同伤痛，能够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不是高高在上。你看看，这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为什么不好好的聚会呢？为什么你们老是说谎话呢？为什么你这个人这么败坏呢？你看看我多好啊，这样能够建立教会吗？所以真正建立教会，带领教会啊，你要认识自己的光景，才能够体贴别人的光景。你在主面前学过了功课了，你才能够去服侍别人，叫别的弟兄姊妹能跟着长进。所以建殿的人，就是讲到谁能够在教会里服侍，你我本人配不配啊？照道理啊，我们跟所罗门一样，世界上最不配的人，我们的脾气都坏，我们的个性都狭小、啊、我们这个人都骄傲，我们这个人都自私，我们怎么能够 来治理教会呢？所以经过失败，经过神的光照，经过神的打击，经过神的对付，在神面前服下来，我们天然生命就慢慢被致死了，那个更新的生命从我身上出现了。这样的人、能够治理教会，这样的人、能够建立神的殿。所以这一堂呢，我来讲到什么样的人能够建立神的殿，也就什么样的人能够带领教会，能够服侍教会。现在用什么清楚了吗？是不是那些好的人？是不是那规规矩矩的人？是不是那些很有资格的人？哎，他是教授，哦，他是这个议员，啊，他是什么什么啊、什么名名什么呀？反正明星呵呵啊，他是什么那个什么明星？政治明星？什么体育明星？什么是他是社会上的一些什么高社会贤达等啊？是不是他能够来领导教会啊？真正要领导教会的人，你们都听懂了吗？像大卫的经历，经过失败，经过跌跤，有了这些痛苦的经历，在神面前悔改，在神面前忧伤，经过神的对付之后啊，好，然后更新的生命出现了，这样一个果子出来了之后啊，这个果子就能够建立教会。所以不是我们配不配，那是我们在神面前认识不认识自己，有没有蒙到光照，有没有这个对付。好，我要教导到这里。